唔知大家知唔知乜嘢叫做猎头公司嘅咧？猎头公司就系嗰啲职业转介公司，基本上佢哋就会同一啲大公司去物色一啲拥有特别才能嘅员工去加入佢哋嘅工作。点解要特别去物色呢一啲人呢？因为某一啲大公司可能有某一啲特别嘅工种，需要一啲特别技能嘅人，唔系咁容易喺一般求职者身上揾得到嘅。喺几年前，喺母亲节期间，网上流传一个设计出嚟嘅面试故事，有一间职业转介公司发出广告去招聘以下嘅员工啦。工作要求是这样的，女性一日24小时工作，随传随到，一周七天没有假期的，懂煮饭、打扫卫生、儿童心理学、急救、社会知识、文学、数学、心理辅导，样样都要懂。一份咁高要求的工，申请者就期望有好高的薪金回报了。人工有多少呢？答案是没有人工。这样的工有没有人肯做呢？这样的工当然是没有人做了。那个面试官就解开谜底了。你妈妈就做这份工了，她没有收你人工，没得休息，24小时去照顾你。这个故事只是用来歌颂母亲为家庭为仔女的付出，在工作市场上当然是每一份这样的工作，但是你信不信呢？真的有份类似的工作，有一个全国都敬仰的人派人去你家找你，提供一份工作给你。那份工作是这样的，你要带备自己的装备，你要找你自己的下属，跟着去开创一个新的事业。如果生意失败，你就要承担所有的损失，被人埋怨你，你要卖身都不得，要填回损失的数，简直连条命都给埋他。当然你会问，哇，如果创业成功，我是不是可以分花红呢？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事业上高得到好的回报呢？他邀请你创业的人就告诉你，你成功之后无公职，公职会属于另外一个人，但是你是会无公职。你肯不肯做这份工呢？同样道理，如果有个德高望重的人邀请你做一件事，那个人就对你说，这件事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做，如果你做错了或者你做得不好，人家就会埋怨你责备你的了。但是如果你做得好的话，没人会多谢你的，人们觉得你是应该做的。如果不觉意有另外一个人做了些好事，那个人就会受到很多人的赞美。但是你呢？你就算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做，做成功了你都是无功绩。你肯不肯做这份工呢？但是竟然有人肯做这件事的，做这件事的是谁呢？而这份工又是什么工作呢？这件事记载在《士师记》四章一至二十四节，旧约圣经第217页，217页，《士师记》第四章第一节。以弗死后，以色列众民又得罪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将他们交给统治下所城的迦南王耶宾手上。耶宾的统帅是西西拉，住宅在以邦人的夏罗切。耶宾有900辆铁车，他残酷暴虐，压迫以色列20年。后来以色列众民呼求耶和华。第四节，有一位女先知叫底波拉，她是拉比脱的妻，做以色列的士师，在以法莲山区拉玛和伯特利之间有一棵棕树， 他常坐在棕树下，以色列众民都到那处请他主持公道。第六节，日日他派人去纳大利的基特城，去召阿比拿暗的仔巴勒尼，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命令你说，你要从纳大利和西布伦支派中召集一万人，带领他们去大珀山。我将使耶班的统帅西西拉带领的战车和军队在基顺河向你迎战，但是我将他交在你手。第八节，巴勒回答说：若你同我去，我就去；你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好，我同你去，但你打胜就无功绩，因为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女人的手。于是底波拉和巴勒向基特出发。第十节，巴勒召集西布伦和纳大利支派的人到基特，有一万人跟随他，底波拉同他上去。那时基利人希伯在基特附近撒拉音的橡树旁搭帐幕，他离开其他的基利人，他们是摩西的外父何巴的后代。十二节，西西拉一知道巴勒已经到大珀山上，就调出900辆铁车和所有的军队，派他们从异邦人的夏罗切去到基顺河。十四节，底波拉对巴勒说：前进啦，耶和华带领你，今日他已经将西西拉交在你手。于是巴勒带领一万人从大珀山落嚟。十五节，巴勒的军队发动攻击时，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所有的铁车军队惊乱，西西拉落车步行逃走，巴勒追击他们的军队和 铁车，一直追到异邦人的夏罗切，西西拉全军覆没，无个留存。十七节，西西拉逃走去到基利人希伯的妻亚益的帐幕，因为希索王耶宾共希伯两家友好。亚益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阁下请入我帐幕，不要怕。西西拉就入去，亚益用被将他盖住。西西拉对他说：请给点水我饮吧，我好口渴。阿益打开皮袋给奶他饮，然后再将他藏起来。西西拉对阿益说：请站在帐幕门前，若有人来问你有没有人在这处，你就说没有。西西拉非常疲倦，就睡得好冧。阿益拎锤和帐幕的木钉静静行埋去西西拉身边，将木钉打入他太阳穴，钉在地上，西西拉就死。廿二节，巴勒来找西西拉，阿益出来迎接，对他说：请入来看看你要找的人。巴勒跟他入去，看见西西拉死在地上，有口木钉穿过他头。廿三节，那日上帝使以色列人制服迦南王耶宾，从此以色列人越来越强大，胜过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消灭。不知道大家看完这段经文有什么感觉呢？这段经文有很多人名，也都有很多地名，我看完之后其实我都一头雾水，搞不清楚人名和地名有什么关系。但是当我们仔细去研读这段经文，再配合圣经地图，在个两者配合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些人名和地名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开始顺序看看这些经文。第一节，以弗死后， 以色列众民又得罪耶和华。以弗是谁呢？他就是前一任的士师，他曾经一个人拿着一把双刃的剑去刺杀敌军的皇帝，而拯救了以色列脱离了敌人的控制。敌人的皇帝死了之后，以弗就带领着以色列人驱赶这些敌人离开以色列地。从此以色列地享太平80年。但是呢，以弗死了之后，以色列人又再次得罪耶和华了。第二节，所以耶和华将他们交在统治下所成的迦南王耶宾手上。耶宾的统帅是西西拉，住着在异邦人的夏罗切。由于以色列人犯罪，耶和华就再次将他们交给异邦人统治他们。当时欺压以色列人的就是迦南王，当时的迦南王的名叫做耶宾。耶宾有一个权力很大的统帅，这个统帅的名叫做西西拉。耶宾的军事力量有几大呢？第三节，耶宾有900辆铁车，他残酷暴虐，压制以色列人20年。后来以色列众民呼求耶和华帮助。耶宾有900辆战车，在那个年代主要的军事力量都是步兵，所以铁车可以说是古代的坦克车。如果有铁车的话，可以看到他的军事力量，他的作战武器已经比同年代的以色列人优胜。当时的以色列人只是有步兵。我们可以作一个比较在全盛时期的所罗门，只是几代人之后的事情。全盛时代的所罗门有几多少战车呢？列王纪上10:26，所罗门聚集战车战马，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全盛时代的所罗门都是只得1400辆战车，所以耶宾有900辆铁车，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是一个相当大的军事力量。在这个这么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下，耶宾就去残酷暴虐地去压制以色列人长达20年之久。以色列民众受不住这些压迫了，他就呼求耶和华帮助，耶和华就答应帮助他。耶和华用什么方法解救以色列人呢？当时以色列地有一个先知，这位先知是谁呢？4:4，有一位女先知叫底波拉，她是拉比脱的妻，做以色列的士师。这个先知是一位女先知，她的名字叫做底波拉。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里面，作为一个女性先知已经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安排。她不单止是一个先知，她就是当时的士师，她是唯一的一位女性士师。当时这位士师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第五节，在以法莲山区拉玛和伯特利之间有一棵棕树，她常在棕树下，以色列众民都在那处请他主持公道。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呢？什么士师不是带领以色列人去对抗敌人去打仗的吗？为什么他坐在棕树下为以色列人排难解纷的呢？我下本的用词是这样的，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 King James 的版本的用词是这样的，And the children of Israel came up to her for judgment. 士师英文的翻译是 judge， 亦都可以解释为审判官，调解以色列人的纷争，亦都是士师的职责。 底波拉用什么原则去调解纷争？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底波拉除了是诗之外，他也是一个先知。先知是什么人呢？我们中文有个词语叫做微卜先知，那我们就很容易有个理解了，哦，将来的事告诉我就是先知。但是圣经所讲的先知不单止是预告将来的事，先知最主要的就是宣讲上帝的信息，忠实地将上帝的信息和他的启示教导甚至乎指责当时的人，令到以色列人听从耶和华的教导去行耶和华心意的事。底波拉就结合这两种身份，从上帝那处得到信息去教导以色列人，也都用士师的身份去为以色列人主持公道，用上帝的真理作为原则去审判众人，去判断是非。底波拉在哪里办公呢？他就在以法莲山拉马和伯大尼之间的一棵棕树。以色列人都很接受底波拉的权威，他们接受他的判断，所以他都去从不同的地方都走到那处请他主持公道。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到底波拉在以色列人民心目中是公认的一位士师，他在以色列人心目中是有权威的。有一天底波拉就接受到上帝而来的启示了，他就发出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影响着以色列人的将来的，是一个关于国家大事。底波拉发出什么命令呢？第六节，有人他派人去纳大利的基特城，去召亚比拿暗的仔巴勒尼，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命令你说，你要从纳大利和西布伦支派中召集一万人，带领他们去大珀山。底波拉派人去召见巴伦，对他宣告一个命令，就是要他召集一万人去大珀山。但我们看下和合本关于这个地名和合本的翻译是这样的，你率领一万人，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去他珀山。我们就用这些名词翻开圣经地图去看看这些地名在哪里，那我们就发现他珀山就在加利利湖的西面，拿弗他利和西布伦就在两个相连的土地，亦都在他珀山的附近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珀山就是战争爆发的地方，就即是那个战场。那即是说他这一万人军队呢，其实在最近战场的两个支派那里去召集的，亦都即是说这个召集出来的军队是守卫着他们自己的家园。守卫自己家园，我们可以预计这些士兵是会尽心尽性去对抗这些敌人的。而且巴勒本人呢，他也是拿弗他利人，同这些士兵是同一个支派，即是说一个自己人组成的军队。不单止是这样，底波拉就将上帝的应许告诉巴勒听。上帝有什么应许呢？第七节，我将使耶宾的统帅西西拉带领战车和军队在基顺河向你迎战，但是我将他交在你手。上帝还答应了巴勒会将敌人首领交在他手，那即是说什么呢？即是说他一定会打得赢这场仗。你估下巴勒会有什么反应呢？有时我们安排人去做某些事，我们以为啊，那时很简单啫，很易做啫，我答应了你一定会成功的，那你就以为那个人一定很乐意做，一定很容易答应你。怎知巴勒的回应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巴勒的回应是怎样呢？第八节， 巴勒回答话：若你同我去，我就去；若你唔同我去，我就唔去。巴勒并唔系话：哎，我唔肯做啊！巴勒系话：我可以做，但系你要同我一起去，一起参与呢件事。点解巴勒有呢个要求呢？可能我就好主观咁睇呢件事。哦，上帝叫你做，你都唔肯做，咁即系你对上帝冇信心啫，你怕咗啲敌人啫，你怕面对问题啫，你自私，你唔肯付出，你唔顺从，可能仲有其他负面嘅观念强加喺佢身上。巴勒系唔系一个咁负面嘅人呢？佢系咪真系对上帝冇信心呢？我嘅领袖完全唔系咁样。迟啲我会将我嘅领袖同大家分享。我哋继续睇。既然巴勒有咁嘅要求啦，底波拉点样处理呢？第九节，底波拉话：好，我同你去，但你打胜就无功绩，因为耶和华将西西拉交俾一个女人嘅手。于是底波拉同巴勒向基特出发。底波拉答应巴勒嘅要求，同巴勒同去。但系巴勒唔愿意一个人接手呢个召命，一个人带兵抗敌。底波拉话，就将个后果话俾佢听。底波拉就话：就算你打赢咗，都冇功绩。点解呢？上帝会将敌人的首领交给一个女人的手，所以杀死敌人首领结束这场战争的功劳就不属于你了。于是底波拉和巴勒向基特出发，他们就去到西布伦和伯大利，在那里征召军队。第十节，巴勒召集西布伦和拿大利支派的人到基特，有一万人跟随他，底波拉和他上去。一万人的军队征召完毕了，他们就往大珀山去，这个就是一间的战场所在的地方。第十一节，那时基利人希伯在基特附近撒拿因的橡树旁搭帐幕，他离开其他基利人，他们是摩西的外父何巴的后代。基特其实在伯大尼的境内，是属于以色列的土地。在基特这个地方附近有一班外邦人居住，而这一班外邦人就不跟他们的同族住，他们单单就在基特城附近同以色列人一起住。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是摩西的外父何巴的后代，所以他们就迁居在这个地方同以色列人混合居住。可能你会觉得奇怪，摩西的外父不是叫耶提罗吗？为什么会变成何巴的呢？我们看看其他翻译本，在和合本的翻译是这样的，四章十一节，摩西岳父括弧或作内兄何巴，即是说何巴可以翻译成为摩西的岳父或者摩西的内兄。我们再看过第二个版本，简易英文译本 BBE 的用词是这样的， From the children of Hobab,The brother-in-law of Moses， 即是说这里所讲的何巴应该是摩西的内兄而不是外父。这个只是翻译上的问题。何巴又为什么会在以色列地住的呢？关于何巴，民数记十章二十九至三十二节有这个记载。十章二十九节，摩西对他的内兄米田人刘耳的仔何巴话： 我们就要去以色耶和华应许给我们的地方，他曾应许要使以色列人昌盛，所以现今求你和我们一起去，我们必会厚待你。在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的那段时间，他们需要一个熟悉旷野的人，摩西就邀请他的内兄何巴，要求他们和以色列人一起在旷野里面做他的响道。摩西还答应过何巴厚待他们。这个插曲迟些我们就会看到有什么影响。我们回转头回去战场那里，四章十二节，西西拉一知道巴勒已经到大珀山上，就调出900辆铁车和所有的军队，派他们从以邦人下罗切去到基顺河。敌人的首领西西拉一知道以色列人已经去了大珀山，他就出动了他所有的坦克车，他所有的900辆铁车和所有的军队奔赴战场。以色列人先到大珀山，他就驻扎了在山上，而敌人呢，他是迟些先到的，所以他就在山下。在这个时候，双方的军队就在大珀山对峙。底波拉见到这些敌人来紧，就叫巴勒发动攻击。第十四节，底波拉对巴勒说，前进啦，耶和华带领你，今日他已经将西西拉交在你手。于是巴勒带领10000人从大珀山落来。以色列人在山上10000人的军队向山下敌人冲落去。一般来讲，军队在山上冲落山下是有优势的，相反军队由下面攻上山，它是处于劣势。10000个以色列军队就在山上向山下的敌人冲落去，你可以想象到这么大的场面，敌人在山下所感觉到的压力是几咁大。这么大的压力，敌人抵不抵受得住呢？十五节，巴勒的军队发动攻击时，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所有的铁车军队惊乱，西西拉落车步行逃走。以色列人巴勒的军队在山上发动攻击的时候，耶和华就令到敌人的军队惊乱，敌人的铁车和他的军队都惊惶失措，没有了方向，乱咁逃走。而敌人的统帅西西拉呢，他控制不到这个场面了，那他唯有落车步行逃走。不单止敌人的军队四散，连敌人的统帅都要逃走。看到敌人逃走，以色列人就乘胜追击，继续去追杀这些敌人。十六节，巴勒追击他的军队和铁车，一直追到异邦人的下罗切，西西拉全军覆没，没有个留低，没有个留存。巴勒带着以色列的军队一直追赶敌人的战车，直至敌人无还手能力了，敌军全军覆没，没有个留存，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来到这里，我们可以说以色列的军队其实基本上已经打赢了这场仗了。巴勒带领他的军队打赢了这场仗，敌人全军覆没，没有个留存，敌人已经没有办法再来侵犯以色列了。这样的战果，打赢了这场仗的功绩，就很应该是属于巴勒的。为什么巴勒无功绩的呢？原来敌军的将领还未死，虽然敌军全军覆没，没有个留存，但是敌人的将领西西拉，他趁着兵荒马乱的时候落车步行逃走。他走了去哪里？第十七节，西西拉逃走 去到基利人希伯的妻雅益的帐幕，因为哈索王耶宾共希伯两家友好。西西拉逃走，但一直逃走的时候就去到这个外邦人雅益的帐幕。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有个插曲啊？这个插曲就是介绍雅益这个外邦人的家庭为什么会留在以色列地。第十八节，雅益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阁下请入我帐幕，不要怕。西西拉就入去，雅益用被将他盖住。十九节，西西拉对他说，请给点水我喝，我好口渴。雅益打开皮袋给奶他喝，然后再将他藏起来。西西拉一直逃跑去到雅益的帐篷，雅益就出来迎接他了。打败仗的西西拉来到这个时候显得惊慌失措，雅益就安慰他，叫他不用怕，邀请他入去帐篷，用被盖住他，等他可以休息。一路逃亡的西西拉在这个时候已经口渴疲倦，雅益就给点奶他喝，等他可以舒服一点。二十节，西西拉对雅益说，请站在门口，请站在帐幕门口，若有人来问，若有人来问你有没有人在这处，你就说没有。西西拉还要求雅益在门口帮他把关，如果有人要找他的话，他就说，哦，没有人来过，等他可以安全地匿埋在雅益的屋企。为什么西西拉更信任雅益的呢？因为西西拉的老板夏索王耶宾和雅益的丈夫希伯两家人友好，他们两家人是好朋友。当雅益接待西西拉的时候，他内心有没有矛盾的呢？雅益其实面对着什么问题呢？按照人际关系来讲，他应该帮西西拉的，因为西西拉的老板和他老公 是友好。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现在住的土地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当初他们的祖宗何巴在摩西年代已经跟以色列人同住。现在我们试试用我们现代的标准来看，来做一个比较。喂，他其实移民了以色列的了，他很多代之前已经移民了，归化入籍了以色列的了，那他很应该效忠以色列啊。但是如果他真的帮西西拉的话，那就是出卖他自己的以色列 的宗主角。但他如果帮西西拉，如果不帮就是出卖朋友咯。那雅益应该怎么做呢？你有没有面对过类似的挣扎呢？或者有些亲戚有些朋友叫你做些事，但你又不好意思推他，好像推了他又好像不帮手啊，很没有朋友啊。但是那些事你知道你是不应该做的，那你帮还是不帮？又或者有些人他自己做错了事了，想叫你隐瞒一下，或者叫你做些事去帮他冚住这些问题啊，或者帮他承担了个错误的结果，那你又做不做呢？不做又好像这么没朋友啊，没义气，但是做呢，你又做一样不公义的事。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为了朋友之间的面子啊，很容易放弃一道理原则的，去帮他们做一些不应该 做的事。不要以为我们放弃道理原则去帮他，那个人真的会欣赏你。其实那个人都知道自己有些事做错的，不过他不想承担，想你帮下他。若果我们放弃道理原则去帮了他，他或者口头上会多谢你一声，但我心里面其实会看小你，他觉得 即是你都是一个没原则的人，压迫一下你，压一下你，你就放弃原则了，你更加得不到这些人的尊重。有时候我们要认识清楚一件事，当我们坚守道理原则生活的时候，其实有时候真的会得罪一些人的。所以这个我们不需要怕，这个如果有些人他不是按照道理原则生活，你跟他始终都会在某些事上会有矛盾有冲突的。阿英面对个人交情和国家安危这个冲突，他会怎样选择呢？帮西西拉啊，还是帮以色列人呢？21节，西西拉非常疲倦，就睡得好冧。阿英拎取和帐幕的木钉正子行埋去西西拉身边，将木钉打入他的太阳穴，钉在地上，西西拉就死。当西西拉非常疲倦睡着了的时候，阿益就静静鸡行埋去，用木钉钉入他的太阳穴，钉死他。阿益的选择是帮助以色列人杀死以色列人的仇敌西西拉。敌人的统帅西西拉并不是死在以色列人的统帅巴勒的手上，亦都不是死在任何一个以色列人的手上，而死在一个妇人的手上，而这个妇人都不是以色列人，是一个外邦人。仲记记不记得先知底波拉讲过什么说话？因为巴勒不愿意自己承担驱赶敌人的任务，而要求底波拉同去，底波拉就跟巴勒讲：好，我同你去，但打胜就无功绩，因为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女人的手。这个预言应验了。在那一个时候，巴勒并不知道西西拉已经死了，他还周围去找西西拉。终于巴勒去到亚益的门口，22节，巴勒来找西西拉，亚益出来迎接，对他说：请进来看看你要找的人。巴勒跟他进去，看见西西拉死在地上，有口木钉穿过他的头。巴勒看见西西拉死在 地下了，有口木钉穿过 他的头。敌人的统帅都死了，这场战役就彻底完成了，以色列人也都彻底打胜了这场仗。23节，上帝使以色列人制服迦南王耶宾，从此以色列人越来越强大，胜过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消灭。耶宾的统帅和耶宾的军队都已经被以色列人消灭了，敌人就元气大伤，而以色列人就越来越强大，到最后以色列人就将迦南王耶宾消灭了。这场战役以色列地就获得太平40年。士师记第四章的故事就在这里结束了。各位，这个记载和一般士师事迹的记载是不是有些不同呢？一般士师记士师故事的记载是这样的。首先以色列人犯罪得罪上帝，上帝就容许外邦人压迫他们，以色列人就受不住这些压迫，就呼求耶和华拯救，耶和华就选召一个人拯救以色列人。当那个人打败敌人的时候，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外邦人的统制，这个人就成为新一代的士师。好像我们上次讲祭坛的故事，首先以色列人犯罪得罪上帝，上帝就容许米甸人压迫他们，以色列人受不住这些压迫了，就呼求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就选召祭坛去拯救以色列人。祭坛打败了敌人之后，他拯救了以色列人，他就成为新一代的士师。 嗱，今次我哋分享嘅呢个故事，系唔系可能本来都系按照呢一个蓝本去成就嘅咧？嗱，我哋再睇睇今日分享嘅故事，作一个比较。嗱，首先以色列人犯罪啦，得罪上帝啦，上帝就容许迦南王压迫佢哋，以色列人受唔住压迫啦，就呼求耶和华拯救啦。耶和华就选召巴勒去拯救以色列人。嗱，我哋根据一般史书嘅记载嘅发展咧，我哋可唔可以就咁样去预计咧？阿巴勒打败咗敌人啦，拯救咗以色列人脱离迦南王，咁巴勒咪应该成为新一代嘅史书咯？但系巴勒又唔照呢个剧本去做，转折点喺边度咧？巴勒冇直接领受耶和华嘅命令，而要求底波拉同佢一起去做。咁打赢咗呢场仗之后，巴勒就冇功绩。嗱，我将呢件事嘅逻辑推前少少再睇。嗱，假如啦，巴勒直接领受耶和华嘅命令，马上去办，咁打胜呢场仗，系咪真系有功绩咧？咁呢个功绩系乜嘢咧？嗱，圣经冇明讲吓，但系我哋根据史书嘅一般史书嘅记载，打胜仗之后，佢好有可能就成为新一代嘅史书，巴勒就失去咗做下一代史书嘅机会。或者我哋再简单啲嚟讲，巴勒打胜仗之后都得唔到功绩。嗱，我哋再退翻转头嘅时间，其实底波拉已经将结果讲咗出嚟噶咯。底波拉讲咩？佢话你要领兵驱赶嗰啲军事力量比你大嘅敌人，解救以色列人脱离啲外邦人嘅压迫。但系你打胜仗之后，你系会冇功绩。巴勒做定系唔做咧？一啲嘢成功咗之后，你都系冇功绩嘅。你做定系唔做？有时我哋判断事情嘅时候，好容易表面化，并冇深入了解当事人面对紧乜嘢问题。我哋再重温呢段经历，了解一下当事人嘅处境。四章六节，底波拉对巴勒话：耶和华以色列嘅上帝命令你话，你要从纳大利同西布伦支派中召集10,000人，带领他们去大婆山。我将使耶宾的统帅西西拉带领战车和军队在基顺河向你迎战，但是我将他交在你手。故事来到这里，我们就有一个期望了。巴勒应该好有信心啊，咁好有信心咁接受上帝嘅召命，马上去征召嗰10,000士兵，跟住去同敌人作战。点知巴勒嘅回答竟然系：若你同我去，我就去；若你唔同我去，我就唔去。嗱，若果睇巴勒呢个回应，我哋会唔会好主观咁有个感觉咧？就话哦，巴勒，你冇信心，唔肯顺服上帝，唔肯对抗敌人，唔肯上战场，唔肯付出，唔肯为大局着想，唔肯牺牲自己，又或者有更多嘅负面睇法。总之，个主观感觉就系、是、巴勒就系唔听上帝话啦，所以打胜仗佢都冇功绩，咁分明证明上帝惩罚佢啦。会唔会事实并唔系我哋所想象嘅咧？嗱，我哋感受一下巴勒所面对的局面。四章三节，耶宾有900辆战车，他残酷暴虐压制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而家是在耶宾残酷暴虐这样压迫了20年的，而且敌人有900辆战车，这个强大的军事设备，以色列人有什么呢？我们再 睇落去，士师记五章八节，睇后一章，四万以色列军队中，连一个武装齐备嘅都冇。以色列人个军队有咩啊？军备落后，连一个武装齐备嘅步兵都冇。而家底波拉要求巴勒召集一万人，带领呢百人去大破山同敌人作战。呢班新征召嘅士兵装备简陋，又点能够同强大嘅敌人对抗呢？难怪巴勒要求底波拉同行，要求底波拉嘅帮助。巴勒并唔系话唔肯为上帝作工，巴勒只是要求有人同行。底波拉怎样回应巴勒的要求呢？四章九节，底波拉说，好，我同你去。底波拉答应巴勒的要求，同他一起去，去完成这个上帝的召命。有阵时我们要求一些人去做一些侍奉的岗位，他只是不想全权负责，不等于他不想做。可能他需要一些指引，需要一些支持，又或者需要你为他挡住一些他处理不到的人际关系，让他可以在侍奉岗位里面继续工作。底波拉体谅到巴勒的处境，答应跟他一起去，一起去做上帝打发他做的工作。我们看看底波拉是什么人。之前我们分享过，底波拉是一个女先知，同时间她也是一位士师。那有什么特别呢？特别就是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里面，作为一个女性先知，还是唯一一个女先知，已经是不容易。但她做得非常出色，受到以色列人的敬重。哎，讲在哪里看到他做得非常出色呢？士师记第五章，第五章是一首诗歌来的，当中有歌颂底波拉的环节。第二十二一八页下一页，五章七节，底波拉啊，以色列的城镇被摒弃，空无一人，直至你来，你来做以色列的母亲。以色列的城镇因为外邦人的入侵已经被遗弃，住在里面的以色列人都逃走了。但是直到底波拉来到，他就扭转了这个局面。所以诗歌里面就歌颂底波拉是以色列的母亲。作为一个受到人民爱戴的士师，为什么他不自己亲自带队，亲自带以色列人去打仗呢？因为耶和华打发以巴勒去打仗，他就愿意退居幕后。但是因为巴勒自己，巴勒的邀请，他亦愿意出来帮巴勒与他同行。有时候见到身份地位高的长者，他自己做得好，为上帝一直工作，但是有某些事务需要交托委托 给其他人的话，他亦都愿意退居幕后。但是当然，如果有事情发生需要人支持的时候，他亦都很容易很愿意出来帮手与他们同行，做一些适当的，在适当的事情上高作出提醒。我们再回转头再看巴勒的处境，他是不是因为有个属灵伟人在这里，他就不用做了，不用下来做了？表面上他好像是不愿意肩负全权的责任，去带领以色列人驱赶敌人。但实际呢？实际他做了一些很重要的事，他确实是带领以色列人打成这场仗，他的处境是非常艰苦的。那在哪里看到他的处境是非常艰苦的呢？我们可能有一个主观印象，我驱逐敌人嘛，咁嘅战争一打响咗，以色列嘅各支派都会出嚟帮手㗎啦，一起去驱赶敌人啦。事实 是不是这么理想呢？我们再看看第219页下一页第五章十六节至二十节，这里就描述着巴勒的处境。219页第五章十六节，他们为什么逗留在羊群后？要听牧人呼唤群羊吗？是流便支派意见分歧，他们犹豫不定。喂，战争开始了，流便支派有什么反应啊？他们还意见分歧犹豫不定。喂，驱赶敌人，这些明显是应该做的事啦，但是流便支派呢还不够胆下定决心。喂，又是驱赶自己的敌人，又是帮助自己的支派的兄弟，但是他们都不肯出面。十七节上半部，基列人住在约旦河东岸，但支派留在船上。我正话讲过啦，战场就在大珀山，大珀山就位于约旦河的西面，基列地呢？基列地就在约旦河的东面。以色列有几个支派是在基列地的，这些留在基列地的支派，他们已经派了人上船了，但是他们仍然留在船上，不肯落船，不肯帮助自己的兄弟征战。十七节下半部，亚撤支派住在海边，他们在海边在岸边逗留。亚撤支派呢，他们住在岸边，哪个岸边啊？嗱，我哋打开圣经地图就睇到，佢系喺地中海嘅海边，同巴勒嘅八大利支派土地系相连嘅。佢哋又系邻居，又系同一个国家嘅支派，但系亚撤支派咧，佢哋仍然留喺岸边，唔肯出嚟帮手。战场上有咩人征战啊？十八节。西布伦人冒死舍命，巴大利人在沙场上拼死奋斗。战场上就有巴勒所招募的士兵，就是那些由西布伦支派、巴大利支派招募出来的士兵，他们冒死舍命，他们在沙场上拼死奋斗，他们冒死舍命为国家征战，他们拼死奋斗为耶和华征战。但是以色列的其他支派呢，很多都不肯出手帮助。反观敌人那边呢，第十九节，在米吉多溪边的大流，中王都来打仗，迦南王征战，他们都没有带银酒。这里所讲的中王是什么中王呢？中文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描述，当代版译本是这样的：迦南诸王来战，来到米吉多河边的他立交战，却没有掠走金银。这里所讲的众王就是迦南地外邦人的众王。以色列各支派不同心，他们不肯出手帮自己的兄弟，不肯为自己的国家征战，但是外邦人的众王呢，他们都一起出来攻打以色列人，自己的军队装备又简陋，其他支派又不肯出来帮手，敌人的装备又好，他们的众王都出来帮手，巴勒面对的是一个几咁不利的局面呢？出路在哪呢？五章二十节，神星自天际之王掠过天空攻击细细乃，出路就在耶和华出手，来自天上的力量攻击细细乃。这个记载呢，也都呼召第四章的记载。第四章十五节的写法就是，巴勒的军队发动攻击时，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所有的铁车军队惊乱， 这个就是耶和华出手。所以你可以见到巴勒所面对的是一个几咁危险的局面。而家仲有没有人觉得巴勒冇胆呢？或者仲觉得佢唔肯为耶和华征战呢？又或者仲话巴勒是一个对上帝冇信心，唔肯接受耶和华呼召的人？可能仲有人觉得，我为巴力，我为巴勒翻案啫。仲可能有人觉得，巴勒要求底波拉同去，然之后底波拉话，我同你同去，但打胜仗就冇功绩。佢冇功绩，咁就证明巴勒对上帝冇信心啦，上帝惩罚佢，唔俾功绩佢啦。事情系咪咁睇嘅啦？巴勒系咪真系对上帝冇信心啦？嗱，我冇能力为任何人翻案，为巴勒翻案嘅系希伯来书嘅作者。希伯来书11:17-40，嗰度列出好多历史以来嘅信心伟人，我哋就称呼呢个榜叫做信心名人榜。而当中喺第32节嗰度，作者继续话：我又何必讲呢？我冇足够嘅时间去提祭坛、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同众先知嘅事迹。嗱，我哋睇睇其他翻译本啊，喺和合本或者 King James 版本咧，都系显示士师记第四章同埋希伯来书第11章所讲嗰个人系同一个人嚟嘅，即系话巴拉就系巴勒，只不过中文圣广东话圣经嘅音译唔同。巴勒喺圣经信心名人榜里边有份嘅，即系话佢系一个信心伟人。新约圣经宣示咗巴勒系一个信心伟人。而家仲有冇人认为巴勒对上帝冇信心呢？好多时候我哋睇嘢都系好表面咁去睇人。哦，嗰啲有好明显表现嘅，做事又高调嘅，个个都睇到佢做乜嘢嘅。啊，又或者嗰啲好识表达自己嘅，外表又出尽嘅。我哋就认为，哎呀，嗰啲人梗系好叻啦，为上帝做好多嘢啦，佢好有功绩。但系对于嗰啲唔系好识表达嘅，又或者唔系好中意出风头嘅，唔喜欢炫耀自己嘅，只系喺度默默地做嘅。尤其是佢做嗰啲日常要做嘅嘢，我做成功咗，都好似冇嘢发生咁，都冇乜突出嘅表现。呢啲嘢。做啱咗，做成功咗，都好似生活如常，但做得唔好咧，就会俾人埋怨。但因为我哋唔知道呢人做过乜嘢，我就觉得嗰啲人冇功绩。巴勒唔知道佢所面对嘅系一场处于劣势嘅战争咩？巴勒一开始就知道佢打赢咗，佢都系冇功绩。但是真正指挥这场战役的，在危难之中发挥指挥军队作战的，就是巴勒，但是他竟然是无功绩。就算在当代的人来看，他们看到的就是身份地位都相当超绝的女先知底波拉，他们还赞赏底波拉是以色列人的母亲。又或者他们看到的就是临尾杀死西西拉的雅益，雅益被歌颂为在妇女中最值得称赞，在主妇中最值得赞美。但是巴勒呢？我们看完士师记第四章第五章，都可能不觉意看漏了这个人。巴勒的侍奉是如此的低调，如此的不起眼，如此的不望回报，当代人睇漏咗佢，冇俾佢功绩；后世睇圣经嘅人都会唔觉意睇漏咗佢。虽然系咁，佢依然喺危难之中为上帝奋勇征战。 一个真诚侍奉上帝的人，世人可能看漏了他，不给功绩他，但是上帝会纪念他的功绩的。很多年后，在新约时代，希伯来书的作者重新将他的名字提出来，宣认他是一个信心伟人。那些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那些不寻求回报，只是一心一意真诚地侍奉上帝的人，上帝是会纪念他的。正如保罗所讲的哥林多前书15章18节，保罗鼓励我们，所以亲爱的兄弟，你们要企稳，不要动摇，要不辞劳苦为主工作，因为你们知道为主工作绝不会是徒然的。请唱赞美诗，然后请 Jeffrey 弟兄为我们领导散会。
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很感谢你，你给我们今天是主你祝福的圣日，有机会来到你的教会参加聚集。在今天晚上，你也是再给我们有机会来到是敬拜你，同兄弟姊妹一起，我们一起有机会去祷告，唱诗歌，也是听闻你话语的教导。主啊，今日你俾我哋学习一个好唔寻常嘅故事，亦都系一个非常唔寻常嘅一个嘅战役。但系我哋可能喺我哋自己睇圣经嘅时候，将呢个故事都睇过好多次。但系今晚多谢你藉着你嘅仆人同我哋好详尽嘅解释，亦都系分析，俾我哋真系从巴勒。他自己带领这些军队去迎战这些强敌这个经历之中，给我们都有好好的学习。主啊，求你都是给我们懂得好像巴勒一样，最重要是向主忠诚。无论我们知道我们要负责的工作，无论是几微小，或者人看来是好困难，但是求主你俾我哋都系识得知道我哋最终一切嘅工作，我哋服侍嘅对象就系你自己。求主你俾我哋都系唔好计较咁多嘅酬劳，咁多别人嘅赞赏，最紧要就系知道我哋无论系要做乜嘢嘅事情，无论系别人点样去衡量呢啲嘅环境，最紧要我哋都系要知道主你就系我哋嘅主宰，你就系我哋嘅领导人。我哋最紧要都系识得系要向你嚟到系忠诚，尽我哋一切嘅本分。我哋知道虽然佢已经知道自己所带领嘅军队系装备非常之简陋，他招募的其他的支派的人亦都是藉着种种的藉口都是没有去参与，唯有就是他召集真的自己的支派的人去保卫他们的家园。我们知道有12个支派，但是迎接出营战争的 都是得其中的两个支派，但是我们知道最重要就是我们同主你站在同一个阵线，无论我们是人多人少，有主你的同在，我们就成为是强壮的。同埋我们都知道，虽然他亦加巴勒亦都知道他打这场仗他所得到的人哋嘅欣赏或者别人嘅赞赏是完全是微不足道嘅，但是佢亦都是愿意咁样出去迎战。我哋从圣经之中亦都知道主你是好赏识有呢啲咁嘅态度嘅工作者，你亦都是真係用你自己嘅能力，真係根据圣经嗰度所讲，喺呢场战争进行緊嘅时候，你亦都系使天上系下大雨，令到喺呢个平原之中有好多嘅急流嘅出现，而知道呢啲好强大嘅铁车系完全冇得发挥，而知道佢哋系整队嘅军队都系全军覆没，呢啲系主你系亲自系赏赐嗰啲忠心于你嘅人，你对佢哋亲自嘅帮忙。虽然呢个系睇嚟好似一个系奇迹一样，但系主你就系行奇事嘅上帝。我哋无论力量系几微小，但系只要我哋真系信服同埋识得去信靠你，你就会用好奇妙嘅方法系为我哋系解除一切嘅困难，系帮助我哋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神啊，我们望下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整个教会的情况，我们有时都发觉自己好像是站在战场上，好像很孤单，面对目前很多的挑战，或者将来很多的挑战，都是以人的眼光是很难去应付。但是多谢你今晚藉着我们所听的教训，你给我们有很大的勉励，求神你就给我们真的从今以后我们懂得是刚强壮胆，只是全心依赖你，亦都是全心全意尽自己的力量来 做主你教导的工作，主你亲自会荣耀你自己的名。多谢你给我们今天真的有这么好的教导，朝头早夜晚我们都是得到你道理的这么丰富的教导，愿主你给我们都是珍惜，亦都是懂得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现在要散开，求主你都是带领我们回家的脚步，祷告之中也都纪念我们之中身体是有软弱的，灵性或者亦都是有软弱的，愿主你都是逐个逐个眷顾他们，怜悯他们，加添他们的力量，也都求主你时时都是将主耶稣你的爱真的丰丰富富地灌注在我们的心中，以至我们一切我们所想所做所讲的都是能够得到你的喜欢，也都是能够是令他人得到益处。我们一切的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圣心所愿。